接触了一些经脉啊。先回头翻到诗篇113篇，就是刚才那个再往前面翻一点，113篇。今天要来看这一篇的诗篇，一起来思想有关赞美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如何来赞美神？我们一起找到以后，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找到，请。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啊！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谁像耶和华
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
自己谦卑，观看天上
地下的事。他从粪坑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人，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得乐。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谢谢。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也赞美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没有丢下我们。主，你亲自差遣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来寻找我们，让我们能够归回父亲的家中。主，我们为着你这样子一个救恩献上感谢。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交在你手里，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不论是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啊，这一篇的诗篇不是很长哈，但是呢，你看到啊，他这个从头到尾啊，就是在讲赞美，对不对？第一句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后一句又回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可见他这个主题就是在赞美耶和华，而且就是充满了这个对神的一种赞美。那这个英文的话是 praise the Lord 啊，我们很清楚。那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希伯来文，就是大家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很清楚，就是 Hallelujah， 是不是？大家都常常听到这句话。但是这个很可惜，就是在美国呢，这个 Hallelujah 好像已经是被用来嘲笑这个狂热的基督徒的一个用语啊，常常在这些笑剧里面，什么就是 Hallelujah 这样子用来嘲笑人啊。但是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这个 Hallelujah 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我们常常用这句话 Hallelujah 赞美主啊，是一个赞美主的话。那么这句话呢，或这一个词啊，事实上是由两个字组成的。那第一个字就是 Hallelujah，另外一个就是雅，哈利路就是要赞美，是一个动词，赞美。那雅就是耶和华的雅伟的那个缩写，耶和华原文是雅伟，所以雅伟的缩写是雅，所以赞美雅伟啊 ，praise 雅伟，所以是一个赞美。但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动词呢，不单只是一个赞美神的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形容词，那是一个主动的动词。表示是要赞美，所以他中文翻得非常好。这个地方，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一个对人的一个要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赞美的时候，是一个要求或者一个命令，是没有 option 的啊。所以好像刚刚说请大家站起来一起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命令，大家都站起来了，有反应的。所以我们说这里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是圣经对我们的一个命令，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哈利路亚的时候呢，就比较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是一个自言自语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好像讲哈利路亚就完了，是一个对别人的一个宣告，或者对别人的一个要求。哈利路亚意思就是我们一起来赞美主，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面
这里分成三段啊，这个三段的段落很容易分，这个希伯来的诗词一共有九节，所以就是三节三节三节这样分成三段啊。第一大段啊，就是他就是在继续讲说这个赞美呢是必须要的啊，因为你看到他三节里面讲这个赞美就讲了好多次，是不是？可不可以算出来一共几次？五次啊，是不是五次？因为有一个是两次的赞美，赞美啊。如果讲到赞美的话，大家觉得这个赞美的定义应该是怎么样？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赞美是赞美别人的这个作为成就啊，有人有成就了，这个赞美他一下，哎，你这个做得真好啊。或者说有人打扮得很漂亮，说这个真美丽，那么或者说这个这个人真是好人，赞美他，是不是？所以不外乎就是说这个人的个性或这个人的本质，他的这个性格，还有呢他所做的事情啊，打扮得美丽的话也是他做的事情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当中两个事情当中，一个是他自己本身或者他长得很美丽啊，这也有的本身，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这两个事情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也来思想，就是在我们说赞美神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或者说从圣经旧约的一个角度呢，赞美呢是一个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很兴奋的一种夸耀，是一个 excited boasting， 是一个夸口，是一个夸耀啊。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有人生了孩子，或者说这个结了婚或者是进了 Stanford， 我们跟他夸耀一下啊，他很高兴，哎，我儿子进了 Stanford 啊，他很高兴，他 exciting， OK， 我刚结婚了，我刚生了孩子，这是 exciting， 要有这个 excitement 在里面，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夸耀他，来赞美他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个很这个兴奋的这个心情。那我们来夸耀我们的神的时候比较不一样，不是为了夸自己有什么好处，所以呢是一个我们不用担心说会被人家觉得我很骄傲，或者说我们是为我们的神来夸耀，为我们的神来骄傲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哈利路亚这个字呢是为专门为来夸耀耶和华这位神，因为哈利路亚是耶和华啊，所以是哈利路耶和华。所以说我们讲到哈利路亚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自己心情特别好，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是就是为了要来赞美神啊，而且是一个对别人也有这样一个要求，说我们来赞美神。所以也只有这一位耶和华神是值得我们这么兴奋的来敬拜，来这个来赞美他的。好，那怎么样来赞美啊？我想怎么样来赞美啊？圣经里面的赞美，我们也看到一些的例子啊，在诗篇里面实际上提到很多用各种的乐器，用高声，用唱诗歌来赞美啊。我们都看到，我们刚刚也赞美主，我们用诗歌。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说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大卫，他那时候把约柜抬进大卫城的时候，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怎么样？有人记得吗？他跳舞，他极力的跳舞啊！圣经这边写的，他欢欢喜喜，他极力的跳舞来欢呼吹角。那他这个情形呢，后来我们就知道是一个不顾他自己形象、不顾自己面子的一个形象，因为他很 exciting， 因为他是在一个兴奋的里面，他在神的面前，他自己的形象不顾了啊，他不管了。所以因为到后来他的太太在嘲笑他啊，发生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个因为神的缘故，他为了要来赞美神，他自己怎么样他不管了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敬拜的时候，也应该就是不要顾自己的面子，我们要大声唱，你要愿意举手，或者你要怎么样的话，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是很自由或很敞开的啊。 我就想到我们在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比我们在这方面是进步很多啊，就是比较他们很释放的敬拜啊，这在这方面哈、所以我们敬拜神呢是像神的，你不需要想到别人在旁边会看到你怎么样子，或者是觉得你的这个形象很不好啊。所以我们对神啊是一个敞开的，一个公开的。那而且我们这个敬拜，在圣经里的敬拜是以一个或者是诗歌或者言语，我们在公众的时候来，或者在别人的面前来诉说他有多美好，他有多好。所以让我们像大卫一样，虽然我们不需要跳舞，不一定需要跳舞哈，哪天你要跳的话，我是不反对哈。不过我们大卫是讲说我们要看清自己，他是看清他自己，所以他不看重他自己的形象，他看清他自己，或者说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极力的，他兴奋的来赞美神。所以这里呢，虽然我们刚刚讲到是一个命令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命令的对象是什么人。我们刚刚看到读到的说耶和华的仆人是不是要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耶和华的仆人，或者谁是耶和华的仆人？今天好像不太可思议哈，因为这个仆人的字呢，其实原来就是奴隶的意思，是 slave 啊，所以不但是仆人还是 slave。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人愿意做仆人了，这里还说是 slave， 所以肯定不是我吧啊。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那么他说我们就想到在古时候事实上有奴隶的这种生活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的一部分啊，这不管是在外国在中国，而且做奴隶的人呢事实上也有高低之分的，是不是？你在这个包青天的府上做奴隶的人，跟这个在店小二家里做挑水奴隶的人就不太一样啊。包青天的奴隶可能就比他光荣多了，是不是？那创世纪里的这个约瑟，他也在法老的这个护卫长的家里做奴隶，法老的内臣的家里做奴隶，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级的奴隶的另外一个例子。他虽然是奴隶，但是他家里所有东西都归他管啊，所以这个奴隶不表示，或者仆人不表示是一个很低级的一个身份。那么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呢，他用这样子一个身份，他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其实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比喻成一个奴隶跟一个主人的关系，事实上是很贴切的，而且是很适合的啊。因为呢，这个神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我们在他的家里做个奴隶的话，是很高尚的身份啊。就算总统如果是在神的国里面能够做个奴隶的话，他也要大声的来夸口啊，因为这个是在世界上最高尚、最光荣的一个身份。所以以色列的国本来呢是称为神的奴仆啊，神的仆人。以色列是被神拣选，是要来服侍神，来侍奉他。但是后来因为他变成说这个对主人没有忠心，我们也了解他去敬拜别的神，这个表示他对他自己的神呢不觉得自己的神是光荣的。那后来他也在军事上去信任别的国家，去拉拢这些的外邦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自己的主、对自己的神一个不忠心啊。如果你自己的神是在你的上面，他应该要保护你的嘛，为什么会变成说要去找别人来保护你啊？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不忠心的结果呢，就是后来被神放在一边啊，一直到现在。所以圣经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得神称心的一个仆人是谁？圣经里面，摩西是一个哈，还有一个更好的，主耶稣。主耶稣是神的最好的仆人的榜样啊。我们也看到他是真的是把这个神的一个仆人的这个形象，最好的一个榜样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的体谅主人的意思、天父的意思，他如何的把自己的意思放下，他怎么样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也因为主耶稣跟神和好的人，我们其实有更高的身份啊，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他也称呼他的门徒们为朋友，所以我们不但是仆人，我们也是朋友，而且就变成是这个神的儿女的一个身份啊。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也讲到说，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而是儿子了。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变成一种神的儿女的一个身份。那保罗自己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做耶稣仆人的一个榜样，因为他时常提到说他是主耶稣的一个奴仆啊。所以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份，也有这样一个责任。作为至高神的仆人呢，是要赞美他的，是要把荣耀带给他，归给他的。虽然说这个好像一个责任，好像是一个差事的样子哈，好像是这个重担，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想一下，这个不是什么重担，是一个很容易做的差事，而且是一个很愉快的差事。把一个事实诉说出来，你讲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吗？啊，讲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出来的时候，是很愉快的，很容易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说我的轭是容易负的啊？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好，那我们再看第三，在这个三节里面哈，我刚刚说一共提了五次神的名字耶和华，然后说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所以不单是说他是当称颂，他的名该受赞美。为什么说到名字啊？名字通常呢，是代表这个人，是不是？名字代表这个人的性格，也代表他这个人的名誉啊或信誉。所以我们因为神的名所代表的，我们要来兴奋的来赞美他，来夸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名字耶和华，就代表最高超的美善、尊贵、荣耀。因为他的名字又叫做我是 I am 啊，他的名字又叫我是，就是自有拥有的主，我以前就在，我现在还在，我以后也还在，所以我是。那么这个我是也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是好像没有结束啊，好像是一个句子是空的。我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你所需要的一切我都能满足，我是。所以耶和华的名字我是。那诗篇第十六篇里面就说到，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这个就是我是的一个延伸。第二节告诉我们，从今直到永远，所以是什么时候需要来赞美哈？就是是应当在一直一辈子哈，从今直到永远。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是一个责任一样啊，好像我们欠了债一样，这个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事实上也是如此啊。如果是我今天有人救我了一命，做我的救命恩人以后，我真的是欠他一辈子，我一辈子都要诉说这个人对我的恩情，对我的好处，是不是？所以神这样子的来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作为他仆人的人，真的是要一辈子都来赞美他这种至高无上的这个名啊。所以让我们也一起立志，从今直到永远，我们愿意有这种兴奋，这种夸口来诉说他的荣耀，诉说他的美善。那第三节也告诉我们在哪里啊？他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这个日出之地是东边，对不对？所以表示从东边到西边，所以在所有的地方，你在任何的地方的时候，你都要来赞美神，你都要来把荣耀归给他，诉说他的美善。好，那我们进入第二段，就是从第四到第六节。第四到第六节这里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敬拜，这里为什么要敬拜啊？一般这个如果是一个命令的时候，他不见得需要告诉你为什么啊，尤其是如果你当过兵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命令一出来的话，反应应该是什么？赶快去做，就赶快服从这个命令，把这个命令做完，而不是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命令出来就是赶快去做。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很体谅的人，他虽然说是有这样一个命令，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一直的赞美，一辈子要赞美，而且要到处，你到哪里都要赞美。但他这里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赞美。所以我们从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可以看到，他的命令呢是又合情又合理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神呢是怎么样一个神。第四节他说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自己的本质。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一点他的这个他的一个性格或者怎么样，这里是说在这个当时的世界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是有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神，是一个多神的一个世界。所以他这里说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英文你看的话是 nation 啊，万国，所以应该是万国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所以这个以前的这些神呢通常都是有地区性的，这个亚述国有他的神这个亚玛利人有他的神，埃及人有他的神，所以每一个国他有他自己的神，那么是有地区性的。但是我们的认识的这位耶和华，我们认识这位神呢却不是受任何的时间跟空间限制的神，跟这些其他的这个地区性的神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宰啊，任何时间他都掌控一切。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耶和华超乎万国万民之上，所有的国家的领袖们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那这些其他的这些的这些国所依靠的这些神呢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啊，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强国或者地上的神能跟他相比。第四节下半就是告诉我们，他不但是万国的主呢，更是一个全宇宙的一个主。我们想想这个浩大的宇宙到今天还在一个扩张的当中，实在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这个小脑袋想一想除了地球还有太阳系，太阳系外还有别的系然后整个是一个星云，然后在外面还简直是不可思议。那么所以呢这里讲到说这个又奇妙又伟大不可思议的这个宇宙是这位主所创造他所设计的，所以这样子一位主是不是很伟大。那第五节他继续讲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个神，谁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处，谁像他，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问句或者一个比较的一个东西。当时周围有很多别的神呢，好像要来比较一下，埃及的神比较好还是你的神比较好啊？那么通常在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来骂阵的，说你们的神没有用的，所以你出来打啊。但是呢，这个事实上也跟我们说这个是台湾人说这个关公庙比较灵啊，或者是马祖庙比较灵，这个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比较超越的一句宣告。他这个宣告呢，事实上就是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没有人或者没有神，没有其他任何一样事情可以跟我们这位神来比较。没有一位地上的神，也没有什么山大海伟大的主义或者哲学或者任何的特异功能或者历史上的伟人还有圣徒，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位同等级的可以拿来放在旁边比较的。所以他说谁能像我们的神，他坐到至高之处。坐就是一个掌权的一个表示，他坐在至高之处，至高就是没有比他更高的，至高之处，他是唯一的永远的超越一切的主宰。但这里也说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不只是说他是一位神坐在那里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是一个可以亲近的这一位主，这一位神。好，第六节太棒了第六节太好了。因为如果没有这一节的话，第六节说自己谦卑观看上帝天上地下的事，如果没有这一节的话，我们可以想他可能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然后这个不问也不知道人间疾苦的这个上帝在坐在上面，这个好像享福一样，好像一个这个圣诞老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老爷爷。那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他是一个谦卑的主， 因为呢他愿意弯腰下来看看天上地下的事情。这个弯腰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蹲下来，他愿意 stoop， 他愿意蹲下来，就像我们大人愿意跟小小孩你蹲下来跟他一起玩，跟他玩成一片是一样的。我们要有这样子愿意，这样子是一个屈就的事情，是吧？所以像我现在蹲都已经很困难，有时候蹲下来脚都会痛啊。所以神是一个走了很大的一步，他这个蹲下来是很大的一步，他从高天愿意下来看人啊，看人的需要是什么，这个才是真的福音啊。前面讲了很多神伟大怎么怎么，但是这个是真的福音，他愿意下来跟我有关系。主耶稣道成了肉身，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这个蹲下来啊，就是这位宝贵的主从天上的宝座亲自谦卑，他走下来，他弯腰，他蹲下来，因为他爱人，他愿意开恩来到人的空间来满足人的需要。所以这样子，这个是不是真的福音？这样子也让我们看到很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赞美这样子的一位神。这样一位神，他所代表的，他所代表的这种的性格，他的这个美善，真的是值得我们来称赞他啊。好，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如果只是光光为了他是这样子一个性格，我们就应该来歌颂赞美他啊。所以这里给了我们很多理由。那这个诗篇的作者呢，133篇的作者，我们不太清楚是谁写的哈。但他写到这里呢，他觉得还是不太满意，虽然已经告诉大家为什么了以后，他还要加上一些例子。所以最后三节，第七到第九节是两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加上来看到神为他们所行的善啊，这些的善事可以来赞美他啊。所以这有两个例子啊，他用了当时呢很平常的两个人生的悲剧啊，但是这个悲剧呢因为神的缘故变成一个喜剧啊。一个是极端的贫穷的人，另外一个是一个没有喜乐没有孩子的一个人生。所以第七节他说，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怎么叫做从灰尘跟从粪堆哈？这个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形。这个当时都是在中东地方都是要住在城里面啊，因为你如果不住在城里面的话，会有敌人攻击，有野兽什么，就是很危险。所以大家一般有办法的人，或者说有条件的，都是住在城里。像我们的话，有办法就是住在这个Atherton 或者是 Cupertino 也好，对啊，就是说有办法一定是住在城里的，没有人是住在城外。城外的人呢，通常就是这个 homeless 或者是有问题有病的啊，麻风病的人，残废的残疾的人住在城外，他没有办法付得起这个房租，他没有办法住在城内。所以这个城外呢就是有粪堆啊，这个我们从旧约可以看到有粪场啊，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堆粪的，那么有垃圾的啊，有这个有堆灰的地方，或者是这些烧的东西。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是一般人最看不起的人，他是在这个粪堆里面，在这个垃圾里面，在这个灰烧垃圾的地方，在那里挖东西，在那里捡东西的人，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个身份。那比我们这里的 homeless 的人呢大概是差太多了啊，我们这里的 homeless 还有时候还蛮挑的。所以你看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愿意弯下腰来啊，他不但是弯到有钱人的城里面来顾念城里，他也弯下来拯救这一些像这一个没有人在乎的人，没有人喜欢的人，又脏又臭的人。他说耶和华说，我创造天地的时候，在我创造的高峰所创造出来的人不应该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所以呢我要来抬举他，我要来拯救他。那把他带出来以后呢，把他洗干净，给他新衣服穿上，而且提拔他，让他跟尊贵的王子皇族来同坐啊。那我们想想看，神什么时候做了这种事情呢？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出埃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被奴的，被压制的，被压迫的，所以神在天上听到了他们的哀求，就亲自下来拯救他们，派摩西去拯救他们，把他们从这个被压制的这个情况救出来。所以这个在犹太人里面是时常一直在重复的这个拯救的故事。那我们今天事实上很简单，只要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也是一个他来的拯救。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不是？他来到世界上，那今天每一次呢，只要有一个罪人，神把他从这个罪的这个污泥当中救拔出来，然后把他洗干净，把罪恶洗净，把羞辱除去，然后穿上基督所带来的这个义袍，让他穿上义袍以后，又赐给他神儿女的身份的时候，这场戏呢就又重演一遍啊。所以这个神就把这个在粪堆里的人，在这个灰尘里的穷寒人呢，我们现在每一次看到一个人得救，就是这个重演啊。所以这样子一个福音，这样子一种大好的消息，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应该要兴奋的来称颂赞美我们的神，这么样一个大好的消息。那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在第九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这个例子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女人啊。当时以色列的社会跟中国古代差不多的啊，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不是？好像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不，今天当然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啊，今天说不定还有人羡慕，或者是不用跟小孩在一起啊。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人，不过小孩实在是一个祝福哈。我刚刚说这个是笑话，小孩实在是神的祝福，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产业啊。那么当时的社会呢，也是看到不能生育，好像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表示。好像这个当时社会已经对女人本来就看不太起了，然后又不能生产的话，反而就是变成简直是一无是处啊。那在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撒母耳的妈妈她叫哈拿，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哈拿就是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啊。她虽然她的丈夫对她非常好，对她百般的爱护，但是呢她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她的日子很难过，可能见不得人啊，人家也不太愿意见到他，因为见了他总是觉得尴尬，或者是不晓得要怎么讲啊，是问他你快要有了吗，还好吗，还是说你没有呢，还是说还不行啊，还是，所以他的日子很难过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很无奈的。那我们当然今天知道不是他的错，是不是？因为这个医学上已经发现说，这不孕的问题有一半是男生的问题嘛，所以不是都是女生的问题啊。所以以前的人就是觉得说好像都是女人的问题，所以哈拿呢对神流泪祷告啊，后来就生了撒母耳，神就听了他祷告，赐了他撒母耳。那现在呢不得了了，本来家里很干净的，现在到处是奶瓶尿片，弄得一团糟啊。但是虽然他一团糟，但是他的喜乐也是一团糟，他是非常兴奋，非常喜乐，他的喜乐跟他的荣耀远超过原来的这种羞耻。所以他在撒母耳记第二章的时候做了一整首诗，撒母耳第二章几乎整个都是他的一首诗歌来赞美神，因为他真的是得到神的眷顾，神就把他从这个羞辱的，从一个这个无奈的这种的生活里面把他救出来。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愿意弯腰下来拯救他，不但是弯腰，而且是蹲下来拯救穷人，也来拯救我们任何寻找他的人啊。所以这一位心中忧伤来求告他的人呢，主就说，我创造出来做我同伴要替我来管理世界的人呢，不应该落在这样一个没有喜乐的人生的里面，这样子一个无奈的人生，所以我要来顾念他的需要。所以他来的时候就给了他这一个唯一能够使他抬头的这样一个条件，给了他孩子， 让他的生活充满了喜乐跟意义，所以他能够真正的来赞美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也都是一样，都有一定的这个自我形象啊，或者自我的一个定位。有的人是骄傲的，有的人是谦卑的，或者是有的人是自卑的啊。而且呢，如果人比人的话，我们知道是气死人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的价值早就已经被别人定了，根本不等到我自己有没有证明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比如这个印度的这个这个人民的这个阶层，这个就很可怜，生下来你就已经定了，永远不必翻身了。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的事情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心里面受伤的人也太多了啊。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都有故事啊，都能讲。那我自己呢也曾经落在这种很自卑的一个光景里面啊，就觉得这个小时候在虽然我小时候就信主，但是在中学的时候功课很不好，功课念不好，功课念不好以后就被人家觉得好像是坏孩子啊，功课不好就 equal 等于是坏孩子啊，在中国，在台湾那个是这样子的哈。那我父亲又在我十五岁的那一年他就去世了，所以去世以后呢，我就觉得说，既然是坏孩子的话，我就坏给你看啊！大家都觉得我坏孩子，我就自暴自弃，我也就耍小太保啊！我就是坏给你看。所以我当时我的自我形象是非常差的一个情形，但是呢，神没有放弃我啊！到我来了美国以后呢，神再一次带领我来亲近他，归向他，那让我看到，让我重新看到。我是被他儿子的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我的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他无条件的来爱我，来接纳我，不是因为我功课变好了他接纳我他爱我，而是因为真的是他就是愿意接受我这样一个罪人啊。所以后来也因为教会弟兄姐妹都对我很接纳，也愿意爱我，让我建立起比较健康的自我形象。那么后来又安排让我学修汽车，有很多人知道我第一个 job 是修汽车，学修汽车以后呢，慢慢建立起了学业上也有信心啊。所以长话短说，从修汽车到这里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呢，这个整个是一个神的大恩典的见证，就是神弯下腰来把我从那个粪堆里面拉出来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一定要来兴奋的来夸赞他，夸赞这位主啊。那么回过来看一下第一段，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欢喜兴奋的心情来赞美这位这位耶和华神，赞美他的名。那么这个诗篇的主题事实上很简单，就是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接下去的解释告诉我们，这是无可比较无比的神，所以你要赞美他。这个神的个性，这个神的高贵，他的尊贵，我们这个仆人呢，就因为他是这样一位主，我们要赞美他。最后呢，他又把这个人间的一些的见证，人间的一个例子，神怎么样的美善，神怎么样的顾念人，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第一节的这个命令，就是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是这个命令。最后走到最后呢，也是你看到最后一节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要对这个哈利路亚这样一个呼求呢，或者一个要求有一个回应最好是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不管我们是不是歌唱或者会写诗，我是完全不能写诗，所以我就唱别人写的诗在人的面前我们能够忘我的，或者说不顾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们来赞美神，或者是说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我们来讲述神的在我身上的恩典，神是多好这个是一个很自然很容易的一个差事。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如果能这个很自然的很兴奋的用一个夸口的态度来说，我的神有多好，你看他在我身上做了这样这样，而且他是这样子一位神，他是这样子一位无比的跟别的神不一样的，这个这样子一种传福音的一个就比较真实一点对别人也会真的是有一点影响。好，讲到这里我就想用这个一个 一段经文来做这个结束啊。三一颂，我们如果会唱的人，我们一起来啊，会唱的人我们一起来唱啊，我们用这个三一颂来做一个回应，我们来赞美神。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一个这个兴奋的一种这个夸口的一个声音一个态度来唱给神哈。那大家会唱的话，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我们一起祷告，请坐，请坐，我们一起祷告。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哈，大家低头的时候，如果有人听了这一篇的经文，你觉得说这位无比的主，这位美善的主，也是你的主，也是你的神，你也愿意常常在人的面前来赞美他，你愿意立志今天从今时直到永远来时常夸赞我们的主的话，请你举手，我们一起来立志。好，感谢主，看到情况下，我再问下面一个问题，如果耶和华神今天还不是你的主，你的神，只要你愿意求他，你其实今天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他就能成为你的神，这样的神你愿不愿意接受他？主耶稣说到，在人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无奈的事情，在这位高超的神来说都不是难事。你今天有无奈的事吗？你今天有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吗？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一位诗篇133篇所赞美的愿意顾念人的神，愿意蹲下来，愿意弯下腰来眷顾我们的神？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手吧，我替你祷告。好，看到，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这一位值得我们称颂的主，你是这样子一位美好的主，你是这样子一位充满的尊贵荣耀的主，你是这样一位伟大创造诸天的主，但是呢，你也却是这样一位顾念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人的主。我们为着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为着这样子的伟大，我们来称谢赞美你。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有愿意立志时常赞美你的，我们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我们能时常很自然的把我们这个做仆人的差事能够做好。我们也求你顾念每一位举手要相信你的，主实在是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只要我们愿意求靠你投靠你，主你都要来眷顾我们，你都要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把今天每一位举手的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你已经接受他们为你的儿女，求你自己在他们心中能够给他们圣灵的确据，让他们能够自己也晓得他是属于你的人，他从今以后要来歌颂赞美你。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天上的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